神拣选了以色列去祝福万民，又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国。神的计划里有中华和你我，我们可以怎样关心并拓展他的国呢？请听郑子明老师主讲，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的专题，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八课，我们会看一看呢耶利米他的民族的情怀哈。那么谈耶利米之前呢，我也想先谈谈主爱中华这个题目。我们中国人要关心中国，关心我们自己的国家呢，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思想到我们国家的时候，我们也为中国呢应当感恩，因为中国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国家呢，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呢我们发现福音呢已经传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啊，所以我们为着这些呢都应当感恩。但是呢我们关心国家，不是说就把所有的事情呢什么事情都说成好的哈，这个并不是关心，这个并不是有爱心，有问题呢我们还是要指出来。今天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社会里边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比如说贪污腐化哈，以前呢有人贪污上百万呢已经是天大的事情，现在呢哇有人贪污居然上亿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贪污的腐化问题呢真的是政府要好好面对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老百姓追求金钱追求物质啊，很多的时候在这个追求当中却丧失了良心丧失了道德。人在没有钱的时候本来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哈，但是有了钱以后呢反而堕落了，反而呢去做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啊。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呢现在缺乏这个信任啊，我发现呢人跟人之间不敢讲真话，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社会特别要面对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应当为那些受灾的同胞来祷告啊，在地震当中水灾当中矿灾当中，现在呢又有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萧条呢，有很多人失业，我们都应当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可能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也可能面对着某些的问题啊，但是感谢神呢我们有我们的主，我们相信神，我们有盼望，所以呢我们不是那样孤单。我觉得在我们的国家最需要的不只是经济的改变经济的发展，最需要的呢还是一个改变生命的信仰啊。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同胞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好了，今天呢我们来看耶利米啊。耶利米的名字是我为耶和华所高举，他呢出身的是祭司的世家，也就是说他的祖辈啊都是侍奉神的人。那他父亲呢叫希勒家啊。那么耶利米呢有个称号，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因为他常常为自己的同胞流泪。我们来看看历史的背景啊。我们记得所罗门王死了之后呢，以色列国就分成了南北两国。那北国以色列呢有十个支派，但是我们觉得很可惜的就是所有的以色列国的王呢都是恶王，都是违背神的。所以呢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呢，这个北国以色列呢就被亚述国所灭啊，那么从此呢就没有了。那么南国犹大国也好不了哪儿去，大部分的王呢也都违背神，但好在呢当中也有几位敬畏神的好王，比如说亚萨、约沙法、西西加、约西亚王等等啊。那因为犹大国也在不断的犯罪呢，神也要借助外邦的国家来惩罚犹大国。那么耶利米先知呢就是南国犹大国的先知，他侍奉神有40年的时间。他虽然知道啊犹大国的结局就是国家沦陷被掳到外邦， 但是呢，他仍然苦口婆心的劝诫他们悔改，或者神仍会施恩怜悯呢？所以有名的一节经文呢，在耶利米书7:3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但是啊，可惜的是百姓不听话，最终呢走向灭亡之路。那么耶利米侍奉的时代呢，就是犹大国被巴比伦王所掳之前的那个时代啊，所以呢他所传讲的信息还有他一生的遭遇呢，都与犹大国最后的五个王呢有密切的关系。头一个王呢就是约西亚王哈，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哈，约西亚王呢是犹大末期难得一见的好王，他8岁的时候登基，他在位第8年呢就开始寻求他的祖宗大卫的神，再过了4年呢，他就开始洁净犹大跟耶路撒冷，除去国内的偶像，拆毁巴利的坛，砍断日像等等。到了他在位第18年呢，他就下令修圣殿呢，那祭司希勒家呢就发现摩西的律法书，就读给王听，那王与百姓呢都立约要遵守神的诫命，并且吩咐众民要守逾越节啊，这个是公元前主前622年的事。可惜呢，当他在位第31年的时候，在米吉多跟这个法老尼哥打仗的时候被尼哥所杀，使他一切的改革呢就遭遇中断了。那他的儿子约哈斯呢就接替他做王，但是呢法老尼哥将他锁禁呢，不许他做王，后来呢他又被带到埃及，最后就死在了埃及。约雅敬呢是约哈斯的哥哥，那么他原名呢叫以利亚敬。那法老王尼哥废了这个约哈斯王之后呢，就立他做王，并且呢给他改名叫约雅敬。那约雅敬呢回复马拉西时代的混合主义，背叛耶和华神，并且效忠尼哥，向国民呢索取金银给这个尼哥。后来啊，巴比伦强大了，胜过埃及，他就归顺巴比伦，但是不久呢他又毁约背叛巴比伦，引致巴比伦大军入侵啊。那么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呢，他在巴比伦大军围城之际就任，3个月后呢就出城投降巴比伦。这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呢就进城掠夺圣殿宫殿的财宝，又将王官员国中的上流阶层工艺技术人员呢都掳到了巴比伦去。犹大的最后一个王呢叫西底家王，他的原名叫马探雅，他是约西亚的第3个儿子约哈斯王和约雅敬王的弟弟。那尼布甲尼撒王呢就立他做犹大王，给他改名叫西底家。那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灭，祖国仍然存在，那些被掳的人心存希望可以归回。但是呢，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犹大呢就亡在他的手中，他自己也被巴比伦军所辱所杀。耶利米从约西亚王在位的第13年呢就开始领受神的信息。当时呢巴比伦正在兴起当中啊，原先强大又压迫犹大的亚述败在巴比伦手下，南方的埃及想要远征巴比伦扶持亚述，那么约西亚王呢因为害怕亚述势力再度兴起呢，便起来拦截埃及，结果呢在与埃及交锋的时候呢，约西亚王呢就战死沙场啊。耶利米呢还特意为他做了一首哀歌悼念约西亚王。耶利米这时候一定非常伤心，这么英明的国王就这样走了，犹大还有什么盼望呢？后来呢巴比伦王在加基米斯就打败了埃及，巴比伦势力日增，约西亚王的改革随着他的死呢就消失了。犹大末后的4个王都不向他忠心寻求神，他们领导百姓拜偶像，终于呢使南国犹大国啊走向灭亡之路。让我们一起思想一下， 约西亚王努力改革，却是因为一场无谓的战争啊，战死沙场。当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明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要坚持到底，千万不要为着一些无谓的事情做出牺牲啊。比如说，在教会当中，有人为了自己的一些坚持而去攻击其他的教会，那我们思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专心的去传福音？为什么不能够专心的去牧养教会呢？你攻击其他教会，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对弟兄姊妹又有什么好处呢？耶利米把自己的希望呢，放在一个好王身上，希望呢，他可以带来整个民族的复兴啊。但是呢，没想到事与愿违。所以我们也不应当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人终归是有限的，人的能力终归是非常渺小的。所以呢，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希望放在神的身上，放在神的应许身上。一位的领袖再伟大，他终究都会过去的，但是呢，神的工作会继续下去的。但是我们要思想啊，虽然我们渺小，但是呢，我们是神手中的工具。如果我们愿意侍奉神，不管我们面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我们专心的侍奉，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我们侍奉呢才是有意义的。圣经呢把我们的侍奉啊用了两个比喻哈，一个是草木禾秸，另外一个是金银宝石哈。如果呢你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呢，你的工作就是草木禾秸的。如果我们坐在神的心意上呢，那么这样的工作呢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可能在今天不一定能够看到果效，但是呢你的工作会长存的。耶利米一生的遭遇相当辛苦，他得到神的启示，所传讲的信息没有人听，甚至还要冒生命的危险。若不是神托住他，真不知道耶利米如何能够承受得住。耶利米在未出母胎就已经被神分别为圣，受神之派做列国的先知。他曾以年幼向神推脱，但是呢，神应许要与他同在，要拯救他。同时神也预告他要遭到犹大君王、首领、祭司和众民的反对。耶利米蒙召的初期正是约西亚王的时期，当时约西亚王正大力推动改革。但耶利米指责犹大归向神是假意的，可能首领百姓只是应付约西亚王的指示。约西亚王死后，耶利米所面对的困难和仇视大概没有一个先知可以跟他比拟的。有一次耶利米在新嫩子谷把从窑匠那里买来的瓦瓶打碎，以表示神要击打他的百姓，结果圣殿的总管祭司巴士户尔打耶利米，又用枷把耶利米枷了一个晚上，隔天才放人。耶利米感受到他成了人们的笑谈，大家都戏弄他，连知己的朋友也背叛他，甚至连耶利米的故乡也有人反对他。他们威胁耶利米说，如果再不停止预言，他们可能会杀掉他，但是神所启示他的话，他又不能不说，因此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辰。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耶利米的心情是多么的痛苦啊！约雅敬登基那年，耶利米在圣殿宣讲神的信息，他呼吁众民悔改，否则圣殿要像示罗一样变成荒场。祭司、先知和众民听到这样的信息非常不悦，几乎要把耶利米置于死地。幸亏有犹大的首领引用先知弥迦对西西家王的忠告，救了耶利米一命。当时传讲同样信息的乌利亚却被约雅敬王处死，耶利米得到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的保护，才能免于一死。约雅敬王是最不把耶利米的话放在眼里的。有一次耶利米吩咐秘书巴录把神的话写下来，并且在圣殿里念给众人听。约雅敬王接到报告，竟然差人把书卷拿来 丢到火中焚烧，并且还要抓耶利米和巴录。耶利米预言约雅敬这样做将会招祸。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没有人要听，他心里非常难过，为此他常常哭泣，眼泪汪汪。虽然神一再对他说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即使有摩西、撒母耳的代求也没有用，耶利米仍然不死心，他不断地为百姓祷告。让我们思想耶利米他对同胞的爱是何等的难得，他向同胞传讲信息不被接纳，反而受到打击，但是他没有灰心，继续地传讲神的信息。让耶利米坚持下来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他对神的忠心，第二就是他对同胞的爱。弟兄姊妹，在你的侍奉当中又是什么能够让你能够坚持到底呢？在我们的侍奉里可能也会遇到耶利米的情况，侍奉没有果效，传讲神的话语没有人要听，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侍奉是出于神，是神呼召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我们就要坚持到底，好像耶利米所做的一样。耶利米所处的时代呢，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充满混乱的时代。当时北国以色列早已经灭亡了，神责备犹大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又说这些犹大人假意归向神，即使指着耶和华起誓也是假的。实际的状况是祭司与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神，百姓也离弃神，他们所拜偶像的数目啊，与犹大城的数目相等，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人行义求诚实的。那么耶利米呢，讲到他们犯的几样的罪，第一就是离弃神活水的泉源，第二背约转去拜偶像，拜很多的神，第三祭司先知说假预言，玩弄权术，又谬用神的话语，还有他们贪婪虚谎行奸淫焚烧自己的儿女等等。那么耶利米蒙召传讲神的话呢，目的就是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种。他看见犹大所行的一切丝毫不客气地加以指责，他内心最希望的就是百姓能够悔改，如果百姓悔改，神就不会降下所说的灾。但他其实也明白犹大一定会灭亡的，因此当巴比伦大军来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呢就一再劝犹大的君王和百姓要投降巴比伦，以免呢招来更大的灾祸。这种信息何等的难以被接受，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是卖国贼啊。但是呢耶利米知道神的带领，时候将到，就是七十年之后呢被掳的人要归回，那时他们要敬拜神归向神，眼前呢只有投降一条路。耶利米他因为爱同胞的缘故，所以呢他忠心地传讲神的信息，几乎他所传讲的不被他的同胞所接受，甚至呢他的同胞以为他是卖国贼，他还是照样忠心地传讲神的信息。今天我们所在的社会也是充满了罪恶，周围的人都不敬畏神，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这个时代呢？保罗劝勉我们说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是的，我们首先呢自己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当别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发现哎，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跟其他的人做法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呢？神的名就得到了荣耀。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罪恶的时代要宣讲神的话语，神的声音，让这个社会知道他们要悔改，要归向神。可能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声音都不受欢迎，但是呢我们必须这样做。我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位基督徒的处长啊，他努力的工作，工作表现非常好，但是呢有人贿赂他说我们一起犯罪吧，他说不行，我不能够犯罪，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他所在的位置呢 所掌握的权利，别人因为他的缘故就不能犯罪。但是很可惜的是，有人呢就把他降职，结果让其他的人做那个处长，他们一起要犯罪。所以今天可能我们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爱同胞的缘故，可能要付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耶利米本身就是一个爱的见证，他爱神，爱君王，爱百姓，但是神给他的使命却是向他所爱的人报告祸因，以致他的心常常难过，几乎心碎。他常常受逼迫，九死一生，但是呢，他仍然忠心地呼唤国王百姓悔改，从不放弃。这就好像一个医生哈，他看到一位癌症的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仍然帮助他奋战到底，绝不放弃。耶利米就是这样，他明知犹大会灭亡，那么耶利米的盼望在哪里呢？神让耶利米看到，有一天百姓要归回，有一天神要与百姓立新约。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新约。主耶稣基督，他担负了人的罪，除去了人的罪，把圣灵放在我们里边，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生活在律法的时代，而是呢，在我们里边有一个有生命的灵，帮助我们一起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当年耶利米呢，向犹大国老百姓宣告的是宣判，当然他同时也给人民带来盼望。今天我们向人们传的是什么呢？是福音呢。主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的福音，有这么好的福音，我们为什么不努力的去传呢？神交给耶利米所传的信息是非常艰难的信息，是不被人接受的信息，他都这样努力的去传。今天我们传扬这么好的福音，神拯救人的福音，我们更应当努力的去把福音传开。当然我们说这个福音当中也含着审判，因为呢，不接受福音的人将来他们都要面临审判的。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所传的信息的重点就是，凡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都可以得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思想耶利米的一生，他的爱国的情怀就表现在他忠心的侍奉神，神所让他讲的话他就忠心的讲出来，虽然遭遇许多敌对和困难，但却知自己蒙神呼召，内心又常常充满着神的话语，不能不说。在最困难的时候，神的同在是耶利米得力的确据。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的一生，也学习他忠心的侍奉神。好了，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再见。